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英皇查理斯同皇后卡米拉继续展开第二日访问澳洲嘅行程。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致电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征求处理伊朗问题嘅意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示经济技术开发区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今日是2024年10月21号，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英皇查理斯和皇后卡米拉继续展开他们第二日的访问澳洲行程。他们今日将会到坎培拉出席公开活动，到访澳洲战争纪念馆和国会大楼。他们昨日在雪梨一间教堂参与崇拜，期间有巴勒斯坦和原住民抗议者在教堂外集会，但同时亦都有支持者在场。预计今日在坎培拉亦都有类似的抗议活动。今次是查理斯登基之后第一次以国王身份访问澳洲。英皇访澳再次引起本地对共和制和君主制的争论。雪梨律师陶建文是澳洲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他接受本台访问时就形容，有关讨论是一个感性的问题，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同时他亦都认为，从理性层面来看，君主制有三大理由比共和制可取。
在我们现时的制度之下，其实我们的君主是一个政治上中立的国家元首，而总理就是政府的首长。咁虽然我们在澳洲联邦的层面来讲，咁每三年更换一次的呢，其实是政府的首长而不是国家元首。咁在这个政制之下呢，政府换届对于市民或者社会感情的牵动呢，其实是比较小的。个结果就是对那个社会呢，是会带来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政体。
有关本地社会对澳洲是不是保留君主制看法的详细内容，可以浏览 SBS 中文网页。在新冠疫情期间被澳洲航空非法裁减的员工，在即将接近获得赔偿的阶段上取得进展。2020年11月，澳航外判了近1700名地勤员工的职位，引发运输工人工会向澳航提出法律诉讼。联邦法院法官李米高在2021年裁定，此举旨在剥夺工人谈判新劳资协议的机会，违反了劳资关系法。预计法官李米高今日将会就此案中的赔偿金额作出判决。国际方面，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进行了一次非常愉快的电话通话，而纳坦雅胡在今次通话中征求了特朗普对处理伊朗问题的意见。早前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虽然以色列考虑美国的担忧，但其抉择将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特朗普在费城发表演说时提到，纳坦雅胡就怎样应对伊朗问题征求了他的意见，他向对方表示做他必须做的事。另一方面，以色列说空军星期日袭击了真主党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情报总部，利用战斗机杀死了三名真主党指挥官，包括其中一名高级领袖。此外，以色列军方亦都袭击了一个为真主党生产武器的地下工厂。而美国正是就华府多份有关以色列计划对伊朗展开报复攻势的情报文件被泄漏到互联网的事件进行调查。两份文件被发布到 Telegram 上一个亲伊朗的群组上面，而最早由 CNN 和 ASIO 作出报道。据报，文件是属于国家地理局和国家安全局，而一名美国官员已经确认文件属实。当局现正调查曾经接触过文件的人员名单，而五角大楼亦都发表声明，只有留意到相关的报道，但就不予置评。以色列军方尚未就事件作出回应。退休美国空军上校莱顿向 CNN 表示，泄露文件的后果可能非常之严重。
could be an indicator of several different things. One of them,
莱顿话咁样可能表明咗几件唔同嘅事，其中可能系有美国情报机构内有人为伊朗提供情报，咁将会系一件非常恶劣嘅事。亦都有可能是有人试图透过揭露以色列的计划来到阻止以色列采取行动。他们可能会在未来几日有更多的信息，但很明显这个是一个危险的局面。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俄罗斯昨日对乌克兰中部城市克里沃罗格发动飞弹袭击，造成17人受伤。在这次袭击发生之前，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在星期六夜间对俄罗斯七个地区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攻击。最近几个星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希望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之后俄罗斯军队一直在乌克兰东部取得进展。与此同时，乌克兰继续寻求加入北约，七国集团国防部长对乌克兰的申请是表示支持。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昨日在雅加达宣誓就职，展开他5年的任期，成为该国的第8任总统。他誓言要解决腐败问题，令到国家更自给自足。在长达大约1小时的演讲，普拉博沃表示他相信在5年内有可能实现食品自给自足，同时他亦都对能源供给作出承诺。他在会上亦都宣布新内阁，包括109名部长、副部长和国家机构负责人。普拉博沃感谢其他国家元首和外交官参与他的就职典礼，指意义重大。
Your presence here,
普拉博沃说他们的到来不单止是对他个人的巨大荣誉，也都是对他的人民和国家的巨大荣誉。印尼希望可以成为最佳的邻居、伙伴，共同为公共利益、和平和繁荣而努力。普拉博沃曾经几次参加总统选举，在2月14号的大选中终于赢得近60%的选票，击败了佐科威，并在过去9个月内组建联盟议会。中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40周年座谈会在天津召开，与会的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传达国家主席习近平重要指示，提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坚持党全面领导，贯彻新发展理念。翻来本地，惠州反对党自由党表示，惠州政府提出在墨尔本市内兴建高楼住宅，无法解决住屋问题。惠州州长艾伦昨日宣布在市内设立50个新活动区，来到达到在2051年前提供超过30000个新住宅单位，随即引起反对党的批评。艾伦说，计划兴建的排屋和高层住宅将集中在墨尔本50个班次较多的火车站和电车站周围，包括 Toorak、Armadale 和 Brighton 等高价地区。反对党领袖佩苏托说，该计划在宣布前缺乏咨询，并认为这个对需要住屋的人来讲是遥不可及。惠州规划厅长基尔肯尼就说，这项计划是回应社区的声音，显示惠州居民希望在交通便利的周围兴建更多住宅。
The announcement today is for 50 more train.
基尔肯尼说，今日的公告是关于在邻近50个火车站和电车站的中心范围展开规划，他们将会同社区合作，进行咨询和交流，共同设计未来的区域面貌，让更多年轻的维州人和年长的家庭能够称这些美好地区为家。在昆州，州长马尔斯和反对党领袖克里萨库利在州政府选举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州内不同地区继续拉票。昆州选举将会在10月26号，即是今个星期六举行。上星期日，在反对党的官方竞选活动启动仪式上，克里萨库利宣布计划改革昆州青少年居留计划，之后就前往汤斯维尔。这项计划被称为有目的的拘留，在计划下，青少年拘留中心会对青年进行强制教育，会制定最短隔离期和行为管理计划， 令他们有所改善和更有纪律。但是警方的证据就表明犯罪率下降，迈尔斯就指责克里萨库利提出令人恐惧的政策。体育消息，新西兰女子板球队昨日在 T20 世界杯板球比赛入面以32分击败南非，赢得首个冠军。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283点，是跌了72点，总成交是52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43275点，是升了36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20804点，是升了725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3261点，是升了9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0.6707，对港元5.2119，对人民币是4.7634。跟住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可能有骤雨，最高21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最高25度，布里斯本是大致有阳光，最高28度，珀斯间中密云，最高20度，阿德雷德大致有阳光，最高30度，可伯特云层渐散，最高22度，坎培拉阳光普照，最高24度，达尔文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34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想收听更多的节目内容，使用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Spotify 或是其他 Podcast 应用程式继续收听。